大家主日早上好，今天的讲道主题是图谋大事。在阅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读到有关巴鲁这个人，我意识到在某些地方我们都很像巴鲁，我们在生活中都为自己图谋大事。正如主对巴鲁所说的不要图谋一样，主也可能对我们说同样的话。我们将对其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。最后，对我们来说最令人惊讶的是，主要我们寻求的东西，聆听并找出圣灵可能对你说的一些琐碎的小事。耶利米被称为哭泣的先知，因为他经常为同胞的罪孽哀哭。他的同胞，他们拒绝相信他的信息，他们愿意聆听，但他们拒绝相信神能够并且会毁灭耶路撒冷和所罗门的圣所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读到一些熟悉的名字，比如约西亚和他的儿子约雅敬。这时段为主前605年南国犹大。约西亚曾是一位好的国王，他修复了圣殿并复兴了对神的敬拜，将神敬拜的事集中在圣殿。但是他的儿子约雅敬不像他的父亲，他藐视主的道。在同年公元前605年，巴比伦人将从东部进入并将犹太人放逐，这是犹太人简直无法相信可能发生的事。因为神选择立他的名在耶路撒冷，这是大卫王选择的城市，而且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代表了神在他子民当中，这是因为代表了神的约柜安放在圣殿内。耶利米要怎样向同胞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呢？简单来说，耶利米要对他们说，向巴比伦投降，离开这个世界，流亡异乡。这是一个难以吞咽的苦果，对这先知而言更糟糕。约雅敬不但不相信耶利米的话，在耶利米书第36章，我们读到王切割焚烧耶利米预言的书卷，随后重新写了另一卷书，而写下两卷书的人是耶利米的书记巴录。今天早上在耶利米书，我们听到有关巴录。巴录名字的意思是有福。巴录和我们许多人一样，都为自己图谋大事。在今天的讲道中，我想分享一下生命中寻求的大事，恰恰是一些所谓的小事。让我们停下来祷告，求主告诉我们。第一大点是，要谋大事是自然的。耶利米按神的指示对巴鲁说，你为什么图谋大事吗？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 对我们而言，要谋大事是很自然的。希伯来文 gadol 意味着给人深刻印象或卓越。 gadol 被译为大，给人的印象深刻卓越。寻求大事似乎是我们亚洲人心灵的一部分。我和我的家人有幸在美国生活了16年，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许多亚洲人，如 中国人、韩国人、越南人，当然还有海外出生的中国人，当然还有海外出生的华人。可以肯定的说，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亚洲人都不满足于平庸。由于一些无形的限制，要在美国企业中成为第一是很困难的，但是在中层管理、科技领域和商业领域，亚洲人基本上都是成功的。工作和想要获得成功并没有错。事实上，通过努力工作，亚洲移民为他们所融入的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。我相信这对澳洲的亚洲人来说也是如此。即使作为个人，我们当中的一些人，我敢说大多数人都渴望成就大事，可以为这种崇高的思想提出两个可能的原因。第一，对孩子的期望。我们很可能没有人像先知耶利米那样有福，因为我们被告知有关他的出生，主已经说过关于耶利米生命的这一些话。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我们读到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如果我们能够如此地有信心，即使在我们出生之前，主对我们的生命有如此伟大而崇高的计划，那该是多美妙啊。对我本身自己来说，我只能猜测我出生时起了福才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我的父母渴望我的生命中有福气和财富。今天他们一定是在天上感谢神，因为我在神的恩典中 累积了属灵的福气和财富。所以第一个，有这样崇高的思想要成就大事的原因是对孩子，父母对孩子的期望。第二个是生命的启示。巴录是先知耶利米的书记，他是将耶利米从神来的预言写下的人。虽然先知不受到人民的欢迎，但是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，因此对巴录来说，负责记录是一种特权。由于巴录名字的意思是有福，所以他必须感到很有福气，能够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担当这项重要的任务。在某些方面，我们都渴望在生命中做一些大事，只不过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确定最终会做什么事。在我自己的生命中，我也曾经渴望做大事，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牧师，并且仍然对主的事工充满雄心壮志。有一天我有一个异象，我看见了主，他跟我说话，他说，福才啊，如果你要侍奉我，那么一个小事工就足够了吧。我记得我当时感到惊愕，向主喊道，主啊，如果我要侍奉你，那一定是一个大事工，一个小事工是不够好的。那时主将我带到了美国，并给我了一个宝贵的教训，教导我为什么在主眼中小事加美的。有一天我将与你分享他是如何给我上这宝贵的一课。要谋大事是自然的，我们身为亚洲人，我们集体这么做，我们在个体也这样做。有时候这是由于父母在我们出世时或是在成长过程中对我们的期望，或者是有生命中的启示。第二大点是为自己谋大事。当耶利米将神所指示的对巴路说不要图谋，对巴路来说这一定是感到吃惊，即使没有记录，他的反应一定是为什么不呢？但是主给巴路的不是一个意外，而是两个。我们在我们看看这些意外之前，最好注意希伯来文语有一种方式可以区分禁止，也就是你根本不准许做的，以及警告，也就是你不应该做的。使用相同的两个希伯来字母，也就是 Lamech 跟 Lamech 和 Albed， 那么禁止也就是 Alet Lamech， 那指的是警告。Lamech Alet 就是禁止， Alet Lamech 也就是警告。在今天的经文中用到的是 Alet Lamech， 这意味着巴路被警告不要这样做。但是尽管被警告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，但是今天仍然会有人将尝试。为什么不呢？对于巴路来说，主给巴路的不是一个意外，而是两个。第一个意外是主即将要做的事。主给的回答些许令人费解，需要一些解释。第四跟第五节我们读到，你要这样告诉他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，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，在全地我都如此行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，我必使祸害临到凡有血气的，但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主要做的是双重的事，第一，撤回福分。主将所建立的耶路撒冷和神殿拆毁。第二，主将栽植的拔出，也就是指应许之地的人民。人民认为这是应许之地，他们相信大卫王将永远有一个后裔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，但这一切即将结束。 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即将被神拆毁，而人民即将被拔出，将被放逐。这是神将做的第一件事，那就是撤回福分。第二件主将做的事就是受诅咒的约，就是要守受诅咒的约。当主扬言要将祸害临到所有属血气的，这可能令我们感到震惊，毕竟神叫人作恶吗？不，那他怎么能让祸害临到他所拣选的子民呢？他可以让祸害临到他的子民，这是因为他只不过是忠于他在西奈山上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在那里神应许遵守诫命的将蒙祝福，违背诫命将受诅咒。他们因为违背了神，他们违背了神，因此自食其果。对于巴路来说，第一个意外是神即将对这地以及其这地所做的事。第二个意外对巴路有更个人的影响。第二个意外是主是如何地赏赐他的仆人。第二个意外是主将如何对待侍奉他的仆人。巴路亲眼目睹先知耶利米是如何受苦害，巴路几次拯救了先知的性命。此外，就个人而言，巴路曾说：“哀哉，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，我因哀恨而困乏，不得安歇。”这就是侍奉神的人的状况，没有奢侈的奖赏，既有痛苦和苦难，这难道不出乎意料吗？对我本身来说，我刚在不久安葬了我的妻子，妻子患了阿兹海默症，挣扎了10年，他早在50多岁就被诊断出来了，是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。我可以证实，妻子为此感到疑惑，并且问我做了什么，遭到这样的惩罚呢？阿兹海默症是一个最可怕的疾病，逐渐地失去理智，最后沦为活死人。我的妻子她一直是神忠实的仆人，因此当我们为自己图谋大事时，有时事情并不如我们所愿，我们认为神施的福分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。神将做出意想不到的事，神选择如何赐福于我们的个人生活，可能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方法。所以如果我们只为自己图谋大事，我们可能会大失所望。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，因为神可能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事，这些意外可能是他即将做的事，或者是他容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。一些如果我们能够选择的，我们将不会选择，我们将选择不要的事。这些意外肯定会消除任何我们可能在努力或向往的大事。第三大点是为神图谋大事。 既然我们图谋大事是自然的，但主却命令我们不可为自己图谋大事，那么问题是我们该为神图谋什么大事呢？我们应该为神图谋的大事是一些琐碎的小事。让我们听一听主的话。你无在第五节我们读到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。掠物是希伯来词，掠物是希伯来词的翻译，意思是掠物、掠夺、战利品。在公元前605年，巴比伦侵略，虽然他们没有在那次军事行动中摧毁耶路撒冷，也没有拆毁圣殿，但他们确实把人民掠去。然而耶利米和一些人被留下治理傀儡之国，然而被遗留下的人不愿意受到巴比伦的管辖 和控制，所以他们试图往埃及。耶利米和巴路陷入了这些动荡和斗争中，在重重的危机中逃命，神应许巴路将获得幸免，主将保住他的生命，这是掠物这个词的意下之意，的言下之意，可以被译为掠物、掠物或战利品。英王英王钦定本将这词翻译为猎物是合情合理的，这是这希伯来词的选项之一。问题就出现在我们对现代人对猎物的理解，猎物被我们理解为捕获的禽兽，例如老鼠是畅销的猎物。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么巴路便是捕猎的对象，将被穷追直至捉获为止。如果巴路是猎物，被猎人穷追不舍，那么他的性命哪算是神的恩赐呢？但是如果巴路能够保住性命，像一个人在一场艰苦战斗中获胜得到的战利品，这人将好好地守护着这份战利品，这就是神给巴路的恩赐，他的性命。现今我们陷入了生活和社会中巨大的动荡，如果我们图谋大事，我们最终可能发现自己无法实现任何重要的事，是因为一切都会被神抹去。你是否还在等待正确的时刻侍奉神呢？等待正确的时刻学习圣经呢？等待正确的时刻接受教会的事工呢？有些人在多年来苦苦地等候时机，正策划着为神谋大事，却忽略了每天所发生的琐碎小事。我们所寻求的为神所谋的大事，事实上是我们在生活中里的琐碎小事。事实上，我们每天能够醒来，能够再过一天，是为了主的 模样。我们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些什么呢？这里有几个建议。要友善，在不同的场合问候人。要体谅人，第二要体谅人，例如将停车位让给别人，即便不是残疾停车位或是家庭停车位。不然的话，要善待人，奉耶稣的名给一杯冷水喝。不然就是要不辞劳苦地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慷慨地付出你的资源，无论是你的时间、物资或者是生命。要留意神给你的机会去影响周围的人，例如行善举和用体贴的话语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与周围的人分享救恩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做好准备。所以如果你将你的生命视为神的恩赐，那么祷求神吧，打开你的眼睛，让你能看到每天如何地能够以感恩的心过生活。所以为神图谋大事，即是我们每天像是从神而来的恩赐一样做琐碎的小事。我们如何生活，我们为他们所做的琐碎小事以及与他们分享福音，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。愿我们明智地过我们的生活。结论是，当神说图谋，他有意要预备我们性情的工作。图谋的希伯来词是 bakash， 可以被译为寻求、谋求或追求，努力和刻意地追求。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。这里只是追求一个你爱的人有多么困难呢？让我用自己本身的例子来给大家解释 Bakash， 也就是寻求的意思。在1981年，我第一次在神学院遇见到了我的妻子，我 Bakash 机会认识她，也就是说努力刻意地寻求机会认识他，我用上全部的心思，用尽全力追求他。同样的，要过着有目的的生活，并不是自然而然的，甚至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，可能影响他人生活的琐碎小事，通常都不随意的发生的。这些事是刻意的，是要有决心的，是必须要有训练的。 所以图谋大事，对，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。可是所谓的大事，却是每天过着荣耀神的生活，做所谓的琐碎小事，荣耀神。当你今天在离开教会的时候，问问主，主啊，今天我能做些什么琐碎小事祝福别人呢？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传福音的管道呢？然后，正如主将它放在你们的心上，不要犹豫，马上行动吧。所以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可能会对他人产生重大的影响，这是因为神是通过我们将福气传给大家。所以愿我们今天影响并使其他的人更接近神的国度。让我们低头祷告，阿门。